十有三绝处逢生。哎呀，又从济南窜到天津，又从天津到达清河，经过数年这么一折腾，又刮起一股妖风来。在1937年又出任了军团长。哎，现在这小子不当当了军团长，而且既通共又反共，为了迎合蒋介石，为了怕上面查出他的蛛丝马迹，他把八路军的宣传队、工作队全都给活埋了。这下就这么残忍了。那究竟当时是叫八路军呢，还是叫什么？这个就是咱们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就得了。究竟叫什么军头，那年头是乱七八糟，难以尽了。就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，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工作者，让他杀戮了无数。哎，这国民党的政治部主任张伯峰这才满意，上报南京政府，解除了对他的嫌疑。这小子一琢磨，干脆我干不完，以清查共产党为名，带兵下乡，动不动就给扣个帽子，敲诈勒索，老百姓苦不堪言呐！本来那老百姓都恨死他了，顶风臭八百里，一看这小子又回来了，能不恨？纷纷到济南军区前去上告。那个济南军区哪济是河北的那个济，不是山东济南那个济。济南军区司令员正是宋任穷，副司令员杨勇、杨德志上那告状去。哎呦，这几位这么一商量，这个石友三的确是个人间的祸害。老百姓被他蹂躏的太苦了，而且此人手段残忍，杀戮我们的战士和地下工作者，请示了上级，调动了不少人马跟石友三展开一场混战。他打的杠烟起，尽管那时候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作战勇敢，必定枪支都不行，太原始太落后了。石友三再不行，他手下那么多人呢，枪支装备要超过当时我军，所以激战了四昼夜没把他消灭了。这小子杀几条血路就跑到河南的开封，你说这腿多长吧。到了开封外围扎下连营。哎呦，这石友三一琢磨，我可怎么办呢？后来通过一个朋友到了开封，见着日本驻屯军一个司令官呢，叫佐佐木，又跟日本人联系上了。说过去你看，我认识小林军，我认识伊朗太君，我们处的都不错，是他们支持我才有今天的，您不能看我的哈哈笑。日本人也反对共产党，哎，最恨共产党，当时是满口应承帮助石友三。和在日本人的支持下，这石友三第三次夫妇连连又起来了。说话间就到了1939年的时候，这小子仍然是集团军司令，横着膀子逛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石友三尽管这样，感觉到跟八路军这一仗打的亏损太大了，伤兵损将剩下的人不太多了。那么他这个集团军主要靠的是新八军高树军那一军，高树军还不买他的账，哎，到时候不理他那根胡子。耶，石友三一琢磨是怎么办呢？我得想办法跟这高树军联络感情啊。现在我的人马不多了，全靠着他这新八军呢。 跟他兄弟石有信的商量。石有信说这事儿好办，咱这鲁西行辕主任叫孙良成啊，孙主任老孙头那是蒋主席面前的红人，现在是鲁西的行辕主任。据我所知，这老孙头还是高树勋的老师。咱搬搬门子吧，如果孙良成答应给咱帮忙训训高树勋，让他服从咱弟兄的指挥，这不矛盾就解决了吗？
对，
石有三出于这个目的，带着兄弟石有信携带重礼赶奔鲁西拜会孙良成。孙良成这老孙头啊，可爱贪了。那国民党的官有几个不贪的？知道石有三现在是军团长，领着兄弟来看望自己了，老头挺高兴。石有三也会来事儿，把重礼上上之后跪倒了，给孙良成还磕了仨头。老人家在上，卑职给您磕头。哎呦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军团长你太客气了，坐坐坐坐坐，这是我兄弟教导师的师长，叫石有信。啊、哦、哈哈，龙兄虎弟，快坐坐坐坐坐，到我这儿来有事儿啊。老前辈，我有点事儿啊，跟您老人家请示一下。南京政府委任我为集团军军团长，我呢管着俩军，其实那个新八军也归我管，但名义上归我管，始终没在一起合作过。那个高军长叫高树勋，不勒我这根胡子，您说我叫他上东他非得上西，叫他打狗他非得骂鸡，您说这玩意儿别扭不别扭？我听说他是您的学生，打算通过您劝说劝说树勋跟我京城合作，以党国的利益为重。别闹别扭，那玩意叫别人多笑话啊。孙良成一听石有三说的挺恳切，树勋呐、火爆的脾气，人挺好，就是点倔，可能他听了点什么闲言碎语吧，跟你合不来，这关系不大。你讲话了，以党国的利益为重。既然你求老朽一回，这样他离得也不远，住在高家楼。明天我去见见他，给你们两个人解解和，好不好？一个上级，一个下级，这是何苦来的？哎呀，多多拜托，老人家全靠着您了。哎，老孙头还真办事儿。第二天带着卫队到高家楼见着高树勋，高树勋大个精神，那军长一看老师来了，列队迎接，把老师接进厅堂坐下。高树勋满面陪笑，老师，这么老远您怎么得暇到我这儿来了？树勋呐、我忙里抽闲呢，跟你谈点事儿吧。石有三前天上我那儿去了，还有他兄弟石有信，就谈到跟你关系的问题。树勋呐、你不管怎么说，他是集团军的军团长，你是他的下属，你老跟他憋着个劲儿，蒋委员长也能不高兴啊！啊，你这何必呢？大敌当前，将帅不和，岂不被他人耻笑？老朽受人之托，来见见你，你看你有哪些意见，你跟我讲讲，将来调良辰宅吉日，我叫你们俩见见面，把矛盾解决开了，你说那有多好。高树勋原来挺高兴，听到老师这一说，脸当时沉下来。师傅，石有三是个什么货您知道吗？见利忘义，反复无常啊。您别忘了，他吃谁他骂谁，他喝谁他打谁，专门自倒门窗，他不是个人呢、是个败类呀、蒋委员长也恨得他一撇老膏药，没有不恨他的。 今天他走到这一步上了，他自己找的。老师，我现在我心里不痛快，我在谁的治下我都没有意见，为什么单单把我编到他的治下，让他管着我，我不废，这是耻辱，到任何时候我也不能服他。另外我跟老师你讲，他打仗那会儿曾经叫我出兵，我一兵也不出，我就看他在哈哈笑，跟您这么说，别人把他消灭了我痛快，我还管他，我能听他的调动吗？我跟他在一起我觉着窝囊。哎呀淑勋呐，这就不对了，个人的恩恩怨怨搁在一边，管怎么说他是南京政府委任的军团长，那不是自己封号、你再怎么的你得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，对不对呢？你说你这么一闹事让别人看着多不好，我是你师父，我不能瞅着你栽跟头啊！淑勋，看在我的份上拉倒吧。老师您的意思是打算怎么办？我的意思就叫你俩结合呗，往后别闹别扭。好吧师父，我听您的，我不能让您来白跑一趟，但是想结合我有一个条件，说吧，什么条件说吧，想叫我主动跟他说小话没门，他十有三不主动想跟我喝吗？这么办，您回去定个时间，叫十有三亲自到我这高家楼来一趟，他得上我这来跟我说小话，我顺着这口气我才能跟他喝，他不来说明他没有诚意，这事儿老师您生气我也不能听您的。淑勋呐，不就这个条件吗？不是叫十有三来一趟吗？啊，问题不大，包给我了，你可不许有别的想法，那怎么能呢？让我顺过这气儿来就行，他以大压小我不能干，那行了，我答应了，你听信吧。孙良成这老孙头就回去了，第二天派人把石有三找来了，石有三领着他兄弟老前辈还没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哎，你坐下。有三呐、我见着高树勋了，其实高树勋对你没啥意见，你们俩人都是闹个人的小性子，你不服他，他不服你的，结果我这一问呢，他对你印象还挺好，说你这人是个直肠子，也有大将之风，就是听了些传言吧，所以对你产生了误会，我这一讲呢他解释开了。其实这话呀都是孙良成编的，他为了活稀泥呀、他不得不这么说。石有三点点头，那好那好，那么咱怎么解决呢？有三呐、人家没有过高的要求，就打算呢让你去一趟，你到他的驻地高家楼去一趟，你呢是大将，你是他的领导，你要下去之后主动登门，那你想高树勋的心里是什么心、那得什么心情，就得受感动，你应当主动登门呢、说说小话，一天云彩也就散了。喂，只有三听狡猾呀，琢磨琢磨，我上高家楼，上高树勋那驻地，这玩意保险吗？这不咋着有顾虑，你怕树勋对你下毒手、有这么一表，这他恨我恨的太厉害了，你说这积怨甚深，万一不会不会，有我呢，他敢吗？借他个胆子，我是刑院主任呐、我是他的老师啊，他敢做这事吗？他还要他的命不？他这个军长还当不当了？南京政府能不能答应？那倒是，我就怕我脾气也暴，他脾气也暴，我们俩一见面再说啥了，再不会不会不会。不过有三呐、你脾气是不好，你就得礼贤下士，那才行。 该说小话的时候说小话，别腻。你往后撤一步，他撤一步，海阔天空不就完了吗？那我什么时候去？今天不行了，明天、后天、后天你上我这儿来，我陪着你去，你怕什么？好吧，老人家，要那么说，我谢谢您了。快快快！又送了10万现大洋，又送了不少礼品，老孙头挺高兴。等这石友三回到自己的驻地，饭吃不下去了。兄弟就问哥：“你怎么了？”我说：“兄弟，你说高树勋非得叫我去，能不能有事儿？不能，肯定不能。我也分析这事儿了，他不敢。一个鲁西行辕主任在这罩着他，另外一个高树勋他敢把您怎么的？您是他的上级。”他要对您怎么地如何长短，南京政府也不能答应。是，那你说我去是不去？去呀，都答应了，不去算怎么回事？求人家半天朋友帮忙，人家给帮了忙，你还不去，那怎么回事？我就有点不放心。这么办，哥，你去，你带这个警卫营保护你，你带几百人保镖，随后我带着骑兵师。我在后头支援你，我看他敢怎么的。他要对你敢如之何，我就踏平他高家楼。这我还放点心。简短接说，到了这一天了，石友三带着一个营的人，全是马队，双家伙来找孙良成。孙良成一看乐了：“友三，这干嘛？兴师动众，这要打仗？”哎，不，是这么回事。保护您老的安全我无所谓，我怕什么？好吧，我知道你不放心，其实真打起来这点人不够垫马蹄子的。哎，你乐意带着带着吧。领着石友三来到高树勋的驻地高家楼，消息传进去，高树勋是列队迎接，又放鞭又放炮，两旁军乐队和奏起军中大乐，咕咕嘎咕咕嘎咕咕嘎。高树勋领着属下从里边接出来，先见过老师孙良成，而后大踏步来到石友三近前。军团长，兄弟。石友三一看行，树勋呐，高军长，哈哈，我特别来看你来了，以往如果我有不对之处你得谅解。军团长说的哪里话来，过去全怪我不对，既然大驾光临，里边请。